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牢记正法修炼的基点：救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7年开始修炼的，现在将自己一年多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明真相的警察配合我。今年年初，我和一位同修去外地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使人围攻、殴打并恶意举报，遭当地派出所绑架。我真心为了这些警察着想，并破除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惑和谎言毒害。他们明白真相后，对大法弟子很同情和佩服，不愿再做出迫害大法弟子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主动承担责任。一天后，我就回家了。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们刚到那里的一个小区，准备一人一栋楼去发资料，突然呼啦一下子就冒出来许多人将我围住，把我当成了小偷，不由分说就对我狠命地拳打脚踢，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人好似被一股莫名的仇恨所笼罩，完全没有了理智，围上来就打。我牙齿被打掉好几颗，被打得满口是血。我当时躺在地上，几乎无法动弹，感觉天旋地转，连呼吸都非常困难，胸部脑袋就像裂开了一样。不久，派出所警察赶到，将我绑架到了派出所，我才慢慢缓过神来。我要求派出所警察送我去医院。我当时虽然确实被殴打得相当严重，但我去医院的主要目的却是想如何寻找机会走脱。到医院后，我正面对待医院，只是把我留在那里进行观察处理，但我也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离开，几个警察时刻看守着我。于是我干脆放下人心，对那里的医生、护士、病人、陪护等人员大声讲真相，尤其对守护我的几个警察反复讲真相，并发正念解体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整个一个晚上，我除讲真相外就是发正念。我很明显地感到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全身发热，特别头顶一直是灼热滚烫的。我知道自己是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向内找，知道是色欲心、争斗心、妒忌心、自大心，这些心一直还很严重，一直没有去掉。我发正念解体他们，我求师父，我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即使有执着，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同时求师父加持我运用功能神通，让那些看守我的警察睡着，使手铐自动松开。我必须离开这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被迫害。第二天，他们又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我继续发正念，并反复求师父加持，仍希望能使用功能神通离开。在以往遭受迫害和过大关中，此念一出立马见效，但这一次却一点也不管用。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对照法仔细琢磨，终于悟到还是自己没有正念，在大关大难中不能堂堂正正面对，一心只想师父把关拆了或化小了。假如真如自己所愿，警察睡着，手铐松开，自己跑了出来，以后可能又会走流离失所的老路，正法将很快结束，这种结果是师父所要的吗？想到这些后，我的正念一下就升上来了。我在心里虔诚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有修好，给师父增添麻烦了，弟子从现在起坚信师父，也不再求师父了，不管是什么结果都是最好的，请师父放心好了，弟子不怕坐牢，但如果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容许的，弟子一概不接受。那一刻，我真的完全放下了生死，根本不在乎坐牢不坐牢，无所谓，甚至做好了去坐牢的心理准备， 因而心态非常平稳。于是静下心来发正念。这时我天母突然看到手铐一下松开了，我试着去松手铐，手铐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我已不在意，一切交由师父安排。回来后我才悟到，师父其实是点悟我，另外空间我已解脱了。后来警察在问我材料时，我记住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又讲，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我想，我不但绝不会配合他们，而且要让他们配合我，不要让他们犯罪，从而毁了他们。于是我对他们非常理性平和地讲真相，讲了我的修炼过程，讲了大法的神奇，大法是更高的科学，也谈到了这场迫害的邪恶和残酷，完全违背法律、人性，谈到了那些谎言对世人的毒害，也谈到了善恶报应的天理。明白真相的警察态度变得相当客气，他们真的配合了我，就连他们所做的笔录也完全是按照我的意思写的。我离开派出所时，有个警察对我说，你说的我们都听进去了，你这儿有好几百份资料，如果我们不为你承担，不为你开脱，你不会这么轻易就能离开的，以往我们也不会这么处理，你保重身体。我说，谢谢你们，你们的善举为你们开创了好的未来。后来得知我被派出所绑架后，同修赶紧跑回来通知所有同修为我发正念，同时为了营救我，有同修找到了我地公安局的领导，请他们出面交涉放我回家。因为我地同修多年来讲真相的事做得比较好，使他们基本明白了真相，他们答应去交涉。后来我单位也出面，就这样，我被绑架后24小时就被接回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是三方人员至少在这件事上摆正了位置。而在营救过程中，我地同修也形成了强大的整体，在心性方面和对法理的理解上都有提高。通过这次过关，我更体悟到，只要真正的站在法上，信师信法，师父什么都能做得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旧势力其实什么也不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出现来成就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二，100多个 U 盘就读政府部门的同事。我由于在公安工作多年，被迫害后又调到了政府部门，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我有救度他们的使命。但这些部门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同时受邪党的毒害最深。虽然我弟同修普遍比较精进，历年来也一直在向这些人讲真相，但效果还不是太明显。我也曾对这部门的很多领导、具体人员写过真相信，也和许多人面对面讲过真相，很多人能接受，但也有不少人根本不接受。特别是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只要邪党上面一有风吹草动，这些部门的人还是紧跟邪党，有的甚至还在主动迫害大法弟子。为了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对大法有个全面的、理性的了解，我在明慧网上用 U 盘下载了《风云天地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我们告诉未来明慧十方正义律师的无罪辩护，围攻中南海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火灾奇观，漫谈党文化， 和大法弟子的歌曲等等内容，直接公开送到公安局领导、国保人员、政法委、610人员手中。我说我费了很大的心思下载了一些内容，特地送给你们研究研究，法轮功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是佛法还是所谓的某教。这里当年有许多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政府高层人员、律师，他们谈了许多体会，有很多你们并不了解真相。你们作为专管这项工作的，应该做到知己知彼，至少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了解吧。经我这样一说，他们都能欣然笑纳。后来我又将复制的 U 盘送给很多同事、同学、熟人、朋友，以及派出所、社区、政府部门和其他一些文化比较高、平时难以接触真相、难以接受真相的那些人，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看了这些真相内容的人主动跟我讲，真是恍然大悟，完全被你转化了。而公安、国保、政法委、610等等部门，由于这些人知道了真相，人性中的良知和正义的一面在复苏，明显没有以前那样紧跟邪党行事，再也没有主动对大法弟子进行干扰和迫害的现象了，确实感到环境宽松了许多。虽然赠送 U 盘成本相对较大，我直接送出了100多个 U 盘给有关人员，但起到的效果却是非常好的，绝大多数的人看完真相都能接受，而且很多还在帮助互相传、互相转载。三，用自己的控告信救度各级公检法人员。在知道素江的消息后，我就和协调人一起多次和我弟同修进行切磋，推动更多同修积极参与素江。我弟由于同修们都比较精进，因此在同修们的互相鼓励、相互带动下，除极个别同修外，基本上都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绝大多数都参与了素江。为了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推动素江大潮，刚开始我就向明慧网投稿，谈自己对素江的认识，同时还和协调人主动去了临县、市几个地方，和那里的同修进行切磋交流，互相鼓励，在素江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圆融师父所要的。我自己也比较早就写出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在写这份材料时，我就想怎样利用好素江这个有利条件，对那些中共高层、党政部门讲真相，因为平时他们几乎是听不到真相的，即使接触到了，也根本无法触及那些人的心灵。我要把握好素江这个机会，对他们公开讲真相，从而救度他们。因此我在写素江材料时，有意地注重在理性方面讲真相。邮寄素江材料后，我就着手给省市的主要领导和政法委及省市公安的主要头目写公开信。为了消除江泽民集团制造的谎言对他们的毒害，在写信的过程中，把他们当成最可怜的众生，用慈悲和正念去唤醒他们，用事实、道理、法律、现实和形式开导他们，同时求师父加持我。在写每封信时，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反复用心修改，字斟句酌，同时与同修们一起反复切磋，力求完美无缺。我知道对这些人讲真相是不容易的，如果不能打动他们，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起不好的作用。信写好后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说，读这些信能感到有股神的力量在慈悲地往上拉他们，同时又像是一篇篇檄文一样，有股巨大的威慑力量。我将信和自己的素江材料放在一起一同寄出后，为了让他们彻底明白真相，我又摘录了我弟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的典型事例，给他们每个人再寄一封信作为补充。信寄出一段时间后，一点反响也没有，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面对素江大潮无动于衷，亦或是在观望形势而故意装聋作哑？为了捅破这层壳，同时为了扩大影响面，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又复印了许多封同样内容的信， 先将这些信交给我单位的领导、同事，告诉他们我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了，而且给各级领导写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信，表示我要向领导、同事们汇报一下。同时，我也以同样的形式将多封信送交给县公安局政法委刘一林的领导。刚开始，看到我的信的那些领导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分别找我谈话。公安刘一林还让我写问话材料，我当然不配合他们。单位个别领导害怕我给他们惹麻烦，甚至还计划调离我。我都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和他们分析形势，同时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威严劝告、警告他们，认清形势，千万不要对大法犯罪。又过了几天，公安局负责国保的领导找到我，说由于我给省市领导写信和反映大法弟子受迫害的情况，上面在暗中调查核实，他本人可能将面临处分。他给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求我再不要写了，不要再给他增添麻烦。他将给我师父烧高香。由于我公开自己的素江和给各级领导写信，知道这件事和看过我的那些信的部分领导、同事、熟人、朋友、同学，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表示由衷的敬佩。特别是对我这么堂堂正正的做，却又一点事儿也没有，使他们既惊讶又佩服，也对中共的邪恶和素江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我个人来讲，通过这件事让我修去了许多心。师父鼓励我，让我在那段时间九次做梦都在天上飞，那感觉真是非常的美妙。我是2007年才得法的，由于悟性差，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总是把做事当作修炼，当成了精进，所以至今仍有许多的人心没有修去，很多人心仍表现得非常强烈，而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也总是不断。尽管在师父的保护下大都闯了过来，但自知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仍有很大的差距。总结原因主要是学法少，知道师父已为弟子开创了非常好的修炼环境，自己却不知珍惜，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其次是放任自己，很多执着心使自己早就意识到了，并无数次痛下决心改正、修去，但往往在考验面前却又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三是安逸心不去，没有用向内找的法宝修正自己。现在正法将很快结束，这一段时间师父对弟子的点悟很多，自己的执着心也在不断的暴露和被触及。慈悲的师父不想落下弟子，再往上推弟子，不争气的弟子真是让师父操尽了心。为了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我现在才真正意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我调整了自己的修炼状态，争取每天多学法，用大法充实自己，清洗自己，同时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学会时刻向内找，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迫害。既然师父不想落下弟子，那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关过不去呢？我对自己的修炼充满了信心，修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人。弟子叩谢师父，弟子唯有精进更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师尊呵护着我一路走来，作者山东菏泽大法弟子。至尊至敬的师父好，全体大法同修们好，我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患有头疼、腰疼、腿疼、脚疼、肩周炎、气管炎、疝气等多种疾病，病情一犯疼痛难忍，钱没少花，药没少吃，就是没效。年纪不大，驼背就有80度，3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50几岁的人。 1996年底，我左眼又突然失明，去过北京大医院找过专家，经诊断眼底坏死。专家说，像你这种情况要复明，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我在绝望中痛苦煎熬着。1998年底，我二弟从部队转业回来，在村里领着几个人练起了法轮功。一次偶遇他们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路过门口时，当听到师父讲到开天目时，我的前额部位肉旺起聚，聚起来往里顶，一股能量差点将我推倒，我非常震惊，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练了一些日子，全身轻松，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了，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无法形容。更神奇的是，我80度的驼背竟能直立起来了。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妻子两个女儿也都先后修炼法轮大法。一，师尊带我走正实法之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整个中国大陆恶浪滚滚，邪气冲天。我当时到县城找昔日的练功点学法组，得知同修们都去了北京正实大法，回家后看到电视上全是攻击师父和大法的邪恶宣传。我告诉妻子同修，这是一场正邪大战，我要去北京正实大法。2001年4月17日，我去北京正实大法。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农村的人，从未出过家门，更不知道天安门在哪里。当时我只有一念，就是我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去天安门的路上遇到一位老人，他对我说，快去吧，一直往前走就到了。我刚要回头说谢谢时，却不见这位老人的踪影。往前走了一段路程，我怕走错了路，刚产生了想问路的念头时，身边又出现了一位老人。那老人对我说，你是来正实大法的吧？好好好，前面有个天桥，过去天桥就是天安门广场了。我对老人说了声谢谢，走了两步回头一看，老人又不见了。当时我的内心万分的感谢师父，是您在给我指路。于是我快步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心，脚还没有站稳，就有一武警问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当时心想，再不正实法更待何时。于是我就双手结印，练起了法轮大法第一套功法。那个武警马上按住我的胳膊说，行了，你这就算正法了，这就算，这就算。这时又过来四五个警察说，你做得不错，我们佩服你，你真了不起，上车吧，我们把你送回去。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嘴鼓励我。我被当地公安内保科的警察从北京强行拉了回来，并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音响、大法书籍和资料，还将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看守所长将我关入大牢，并叫号头照顾我，说是练法轮功的。他关上牢门后，看守所里的牢头就指挥监视多名犯人对我进行毒打。他们有人用脚踹我的后背，有的踹我的肋骨，他们还把我的衣服扒光，叫我趴在铺板上，他们用带后跟的皮鞋打我的臀部。打我的那名犯人累得满头汗水，手都抬不起来，可我当时感到身体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似的，身体非常舒服。内裤虽然被鲜血沾在臀部上，一摸臀部不肿也不疼。当时我就悟到，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后来我就给监视的犯人讲大法的美好，恶党的迫害真相，及我练功后的变化，并给他们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和我练起了法轮功。看守所的警察强行让我干活，一直干到深夜11点，还值夜班。在一个月的非法关押中，我由进去时的体重130斤到出来时被折磨得不足百斤。那时候我将24小时都有警察便衣蹲坑，610、国宝派出所的警察三五天就去我家非法抄家。 发现值钱的东西就抢走，简直就像土匪一般。我修炼前家里种了几亩芦笋，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在我们村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富裕的。江氏集团对法轮功搞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我家生活变得极其困难。三个孩子不仅交不起学费，连日常生活都难以支撑。那年过年，全家守着仅有的7元钱。我家7年过年没买过肉，8年没买过鞭炮，10年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过年全家关起门一起学法，饭可以不吃，法不能不学。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二，师尊加持我正念闯关。2007年腊月13这一天，我们家里给父亲过生日。这时突然从外面来了多辆警车，从车上下来很多的警察，双手握枪对着我说：“你出来。”他们强行把我拉到院外一顿毒打。这些人的恶行引来很多围观的村民，在众目睽睽下，他们拿枪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家的录像机4台、电视机1台、笔记本电脑1台、 MP3 和 MP5 各5台、现金5-6千元，并强行将我夫妻俩绑架到车上，送往派出所逼供夜审。第3天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进行迫害，因勒索4万元，家人没有给他们，就把我们两个送往济南章丘官庄戒毒所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进8大队，每天被强行劳动，晚上加班，夜里12点以后才能睡觉，都是睡在大厅的水泥地上，坐小板凳，一坐就是几个月，有包甲犯人看着，不能按时大小便吃饭，馒头里有大量的30粉，吃时难以下咽，大便解不下，菜里常有4-5根鸡毛及杂草，我经常被打骂，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录音。一次，狱警大队长罗光荣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法轮功好不好？还练不练？”我说：“法轮功好，当然练。要不好，能有那么多人练功吗？肯定好。”罗光荣、王新江听后气急败坏，不由分说把我按倒，拳打脚踢，打得实在没有力气了，才把我铐到原处。就这样铐了我7天7夜，有时一天送1碗饭。有时一天送1个馒头，他们随意把大便拉在外面不冲洗。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几天几夜见不到我，也不知死活，就集体到大队部静坐要人，没办法，他们只好把我放回。一次，大队长罗光荣、副大队长王新江把我关进厕所，将我双手靠在暖气管道上，打开水暖用管道烤我的脸，烤得我汗流浃背，然后关掉暖气，强迫脱掉棉衣，并将卫生间朝北的窗户打开，任冷风吹动，很快就使我全身冰凉，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打进我的脑里，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见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来证实法的，3界内的一切都是我救度的对象，我就发正念，并对吹动我的风说：“你不要配合邪恶动我，助纣为恶。我是大法弟子，我真心希望你也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瞬间，冷风就绕过我的身体擦身而过，顿时身体有一种暖融融的微风吹来。我又与手铐沟通：“你不要受邪恶指使成为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你也要为自己选择个美好的未来。”手铐当时就咔咔咔的自动松开了。我又心生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练功。” 师父法中讲过，没有手没有脚都能练功，我是大法弟子，能被手铐铐住吗？我就开始做弥勒伸腰的动作。随着双手的上升，就连在暖气管道上的手铐竟神奇般的变得跟橡皮筋一样有了伸缩性。当我放下上身的双手时，我看到了手铐缓缓缩回去的过程。这时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王新江看到，他问我，你的手怎么抬起来了？我说，我的双手不是还在手铐里吗？他抬起我的手，看看手铐没有什么异样，就带着疑惑的眼光走了。过后我对手铐说，谢谢你，我知道你不铐大法弟子。我被铐在卫生间里4天4夜，警察强制不准我大小便。刚开始因不能大小便，肚子胀得很难受，我要求警察打开手铐让我方便，遭到警察的拒绝。我向内找，警察为什么不允许我大小便？从客观上看是对我身体的迫害，实质上是通过这种形式强迫我放弃修炼。我是个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每个大法弟子都具有师父给予的佛法神通，我现在就利用功能让大小便从另外空间把它排泄掉。就这样一想，顿感大小便真的从另外空间排泄掉了，肚子慢慢的也不胀了，身体也舒服了。就这样，警察对我连续4天4夜的迫害，是师尊为我化解了磨难。现在悟道，由于我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从而加大了自己的磨难，没能正念制止邪恶，加重了警察的罪业。如果当时我那一念就坚定在法上，做到金刚不动，面对警察的迫害，否定他或者反制于行恶者，那将会是另一种局面。三，师尊呵护着我一路走来。2015年6月，当我从明慧网看到各地越来越多的同修相继向两高院递交了控告书，我马上悟道，素江正是正法进程中师父用无量慈悲给大法弟子开创的走出来整体配合救度众生解体邪恶迫害的一个重要项目。我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要尽快投入到素江的洪流中去。我与妻子同修交流后，农活再忙都能停，素江写控告书不能耽搁，一定要完成好师父交给我们的考试答卷，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对我这个没文化拿锄头的庄稼人来说，拿笔写文章真的是太难了，再难我也要写。我熬了两个通宵，将16年遭受的迫害写出了几千字的大概情况。第二天6月21日一早，我拿着写好的信去了10几里的县城，找到了同修帮我修改打印，然后拿着打印好的控告书去邮寄。我当时一点怕心都没有，感到这件事的无比神圣。在办理快递邮寄时，经办员竟对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就等着你了，快点吧。办理完快递后，门外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鞭炮响，我马上悟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另外空间在为我祝贺。回顾10几年的修炼过程，时时处处每时每刻都是有师父在呵护着我，没有师父的呵护，我走不到今天。我为自己的磕磕绊绊修炼过程感到羞愧，对不起师尊，在今后有限的时间内，我一定紧随师父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在圆满的路上勇猛精进，谢谢师尊，若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何时跪拜叩谢师恩。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手机对答讲真相，救度更多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最近几年，
用手机自动讲真相的项目在我地开展得不错，很多同修都参与，每个人都不止一部手机，有的同修从此突破了向世人讲真相的这一关。但接踵而来的，我们发现听语音电话能够三退的比例很少，有听时间长一点的，甚至有听完的也没有表态，感到很可惜，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和沟通，打开心结。只是手机对人，很多人无法即时问答，耽误打开心结的机会。这时，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修也建议我用手机对答。当时我认为用手机讲真相只能是国外的同修才能做，国内手机被监控得这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的。再说这些年为了安全，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手机，都不知道怎么用，被这些观念挡住，没敢答应。不久，有一个我市周边的同修来我市交流了他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说一天退几十人，效果很好，且这些人都是同修打过语音电话做过铺垫的。我一听信心大增，从此也拿起手机开始对打了。开始我们两个同修坐着同修的车，每天晚上出去打两个多小时。可是刚开始我们都不知怎么开头好，电话一接通，没说两句对方就挂了，我心里很着急。这时同修就上网找同修讲真相是怎么开头的，把认为说得好的抄在纸上，晚上打电话就照着念，结果更不行，光顾念了，哪顾得上对方的反应了。这时向内找，我们悟到了，不是表面的形式说什么话使对方退，是我们救人的这颗慈悲的心还不够强大。同样的话，没有同样的慈悲的力量，也救不了人。这样我们就注重了心性的提高，白天多学法，多发正念，晚上一个人讲时，另一个人发正念，互相配合，效果越来越好了，听的人多了，退的人也多了。后来开车同修有事来不了了，我就开始自己打了。在打电话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的很多人心，如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沮丧心、执着数量心，退得多就欢喜，退得少了就沮丧，甚至想放弃。遇到对方大骂的、说脏话的、要举报的、赞扬的、感激的等等众生反应，自己的那些人心都会被带动。如有一次打了几个电话都不听，后来有一个愿意听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心想可遇到一个有缘人了，我讲的这些道理一定会使对方明白真相，做出三退的。讲完后对方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他说，你应该上人民大会堂上讲去。说完就挂了，再拨也不接了。这时我才惊醒，向内找，是我的显示心、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使人没能得救，我痛悔不已，从此下决心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只有融于法中，才有法的威力与慈悲，才能救了人。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悟到这些，在以后的打电话时，我就非常注意自己的思想念头，一旦人心出来，就抓住它，排斥它，抑制它，不让它干扰了众生得救。这样，自己的心态越来越纯净，救人效果也大有改善。有一次打通一个电话，对方是个女的，听声音叫文静，我判断是个公职人员。我刚讲两句，她就挂了。我又拨过去，他又接了。我非常耐心诚恳地告诉他，我非常珍惜您的生命，这个电话您听与不听就是生与死的选择啊，我希望您能静下心来听一听好吗？我感到对方被打动了，他说，好吧，那我先问你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政府不让练就别练了，非要和政府作对，对你们有什么好？我说，好，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修炼法轮功是个人信仰问题，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江泽民凌驾于法律之上，出于小人嫉妒，发动了这场对我们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并欺骗世人，污蔑我们是某教，制造天安门伪案、杀人案等等。这是江泽民以权代法，迫害好人。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争名，不夺利，遇到矛盾找自己，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无我的道德高尚的人。你说做这样的好人不好吗？如果人人都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的美好啊！还会像今天道德这么败坏吗？他说，啊，原来法轮功是这样的，那么好就自己练，为什么老跟别人讲呢？我告诉他，我们不能那么自私，中共迫害法轮功，破坏佛法，犯了大罪，恶有恶报，天要灭亡他了。如果你是他的一员，或听信了谎言，脑子里装了法轮功不好，那就会跟他一起被淘汰。所以法轮功学员在自己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还在给你们讲真相，就是为了你们免遭淘汰，是在挽救你们的生命，是真心为了你们好啊。他听到这儿，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我大约给他讲了半个小时，我想他一定是听进去了，但由于时间太晚了，我就没再播。第二天晚上，我又给他拨过去了，他接了。我亲切地问他，昨晚给你说那么多，听明白了吗？他说听明白了，原来你们是这样。我接着说，如果您不介意，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是检察院的。我说，那你一定是党员吧？他说，那肯定是了。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答应了。我劝他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他说知道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我也经常往南方打，都是同修打完语音电话，听的时间长的，或按过键但不确定的。南方的农村有很多没有上过学的，他们都很淳朴，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自焚骗局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善恶，然后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年岁大的人一遍遍地随我念，直到记住为止。有的怕忘了，还拿笔写上。一次，有个人说话方言很重，只听懂他是党员。我慢慢地给他讲完真相后，劝他退出时，怎么也听不懂他在说啥。他着急，我也着急。这时一定是师父帮了我，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是说，让他脚不疼了，能下地走路，他就退。我说，你错了，你只有先退出邪党，先抹去受印，才会有幸福平安。你只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可能出现奇迹。心诚则灵，不妨你可以试试。最后他同意用化名做了三退。以前有求数量的心，真相讲得肤浅，不够全面和深入。虽然有的人同意三退了，但感到对方并没有完全明白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当我看到师父的这段法时，就感到好像师父在说我一样。 我决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归正自己。去年3月7日下午出去讲真相时，有两个人虽然三退了，但感觉他们还是没明白，就挂了电话。也许是由于工作忙，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吧。于是我在这两个号码后做个简单记录，因每个电话打完对方的反应情况，我都简单的记上，以备下次再打用。晚上我又给他们打通了，一问确实没听明白，但是心态可比白天好多了，很愿意交流，提出了很多不明白的问题，如自焚是怎么回事，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等等。我一一给他们做了详细的解答，这下他们才彻底明白了真相，明白了三退是怎么回事了。特别感谢，还希望今后有什么事打电话告诉他们。从此讲真相我更加用心了，尽量使对方真正的明白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意义。记得有一次，我给个广西南宁的小伙子打通电话后，我不像以前那样怕对方撂下电话，心急的一个劲儿的快讲了，而是以平缓的和善的语调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后，对方明白了，就在电话里大声喊，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问，你是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就站在大路边上。我说，你真了不起，能做出这样的善举，一定会给你带来善报福报的，祝福你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今后一定会得到大法的护佑，会遇难成祥的，祝你幸福平安。对方感动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要谢就谢我们大法师父吧。放下电话后，我还沉浸在众生得救的幸福与喜悦中。还有的人明白后就问，我能做点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把你明白的真相讲给你的亲朋好友，并告诉他们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会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也为我们劝三退打下良好的基础。他们都欣然答应，也有要书要破网软件的，我就想办法给寄去，就一个人就尽职尽责的真把他救了。有的明白真相后不愿放下电话的，我就把师父红银三里的歌词给他们念上一首。记得有一个人听后说，你是神呢？我说，我们是神的使者，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让我们救人的。还记得有一个佛教徒开始很抵触，我不断地打过去，最后他问，你知道什么是佛法吗？我说，你听听什么是佛法，我给你念念我们师父是怎么论述的。我给他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论语，听完他沉默了。我又给他念了几首师父红吟中的诗，最后他感叹地说，写得真好。最后他明白法轮功是什么了。还有个女孩接通电话，刚听一句就说不感兴趣就挂了。我立刻打过去告诉她，你知道这件事对你有多么重要吗？你活到今天等待的就是他呀。我先把邪党的谎言一一揭穿，他感到非常震惊，说从来没听别人说过。他又说他不相信迷信，相信科学。我又给他讲了牛顿、爱因斯坦的故事，讲了科学的肤浅，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佛法是最高的科学等。他听完非常感叹和激动，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道理。我说，今天你的世界观可能都发生了变化，如同生命新生一样，我就给你起个化名叫新生，退出团队吧。他欣然答应。打电话时，对方一听就挂机时，我都是立刻打过去，有的是打过去两次退的，有的是三次，有的是打过去四次才肯听。 对有的顽固不退的党员，他们的号码我一直保存着，过一段时间再打。也许是我的境界提高了，也许是因政法弘誓的推进，有的很痛快的就退了。对实在不听的，再打也不接的，最后就给他发个短信过去，一次次的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在我打电话救人时，也有神迹出现过，如突然别人打过来电话，一问是党员，一说就退了。还有按这个号码时，出来是另一个号码，一问是党员，退了。还有一次，明明充值30元，充完就变成了50元。有一卡，同修说刚打就没钱了，让我试试。我握在手里，求师父加持，让他完成历史使命，钱不能让邪恶偷走。结果一打又钱了，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只不过在这过程中不断地修自己，成就自己而已。我知道比起同修来，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同修两个多小时打电话能救那么多人，我觉得真是奇迹。那是同修到了那个境界。今后我在这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修好自己，因为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完成史前大愿。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